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10月1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还想搞高质量发展，谢田称清零怎能发展，说法自相矛盾。
他竟然是要为了继续这个维护巩固这个中共的政权，那他肯定会继续维持这个清零政策。现在那这个中国经济的前景是非常不妙，所以他说这种话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习近平20大工作报告，观察人士称对美求稳，对台强硬。
他这一点还是放在中美关系，总的来讲希望跟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而不是像个别事情上面那么凶。
中共宣称过去10年对500万官员和党员进行反腐调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习近平在中共20大开幕当天的报告中为他亲自指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进行辩护。他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他在报告中表示，防疫动态清零的政策不仅不会在20大闭幕后得以缓解，而且还将严格坚持下去。同时，习近平在报告中多次提到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动态清零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导致大量失业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动态清零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就相关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谢田教授，习近平在10月16号的这个报告当中，一方面为饱受诟病的这个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来进行辩护，同时呢还表示不放弃这项政策，而另一方面呢又强调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的这个共同富裕。那他的这些个提法被认为是在逻辑上呢是一种悖论，根本无法实现，您怎么看？
对，确实是一种悖论，这根本无法实现的。我们知道他实际上习近平的这个过去10年这两个任期呢是10年呢，他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呢从大概9%-10%左右，现在降到几乎23%，就是甚至实际这是只是中共报告出来的数据。我认为这个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那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实际上直线下滑，就是整个这个民间企业大幅萎缩，就是国进民退，这个经济到了这么糟糕的程度，当然跟他这个整个像这种计划经济回头啊，然后呢又搞这种以这个基于政治原因的这种清零政策有关。那现在看来呢，虽然这个看来可能肯定会连任，但是我认为这个中共内斗的那个压力对他的那个挑战仍然就是说不然没有减少，可能还会增加。民间呢，老百姓，你看从这个人叫什么来着，这个叫彭立发先生那个北京四通桥事件，我觉得这种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意的反应。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是要为了继续这个维护巩固这个中共的政权，那他肯定会继续维持这个清零政策。现在那这个中国经济的前景就是非常不妙，所以他说这种话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您的看法？
这是完全错误的，彻头彻尾的那个谎言。因为首先呢，我们知道中共从1949年开始搞这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那个政治体制，实际上中国他已经把中国经济呢带到了那个崩溃。实际上从这个七八年七九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正是这个否定了这个社会主义的路线，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救了中国。中国这个之所以最近的20-30年可以有一些发展，主要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一点，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恰恰是资本主义拯救了、挽救了中国。所以他现在说，第一呢，他说所谓什么社会主义救中国，这是完全是一种谎言，并且他现在实际上要更回到这种改革开放之前的路的话呢，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那个开倒车。
与中共19大报告相比，习近平20大报告中提到市场、改革、经济等关键词的这个频率呢是明显的减少，特别是市场两个字被提到的频率减少最为明显，仅相当于19大报告的这个1/5左右。然而青年失业率飙升和房地产危机等等被认为是中共目前面临的这个重大挑战的组成部分，习近平在报告当中却只字未提，您怎么看呢？
对，他实际上这个正好就说明了他实际上就是说要偏离市场经济的路，或偏离这种就是说自由开放的经济的路。实际上我们看注意到他这个市场啊这些词，经济这些词越来越少，但实际上那个安全这个词好像用的越来越多，最多我记得好像是，那就正好说明他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共产党的统治呢面临那个最危险更危险的时刻，所以他才会强调，刻意的强调所谓的安全，他就是党的安全，对吧？但实际上经济来，从经济的角度看的话呢，中国经济会在他下一个5年呢会继续的恶化。
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提到高质量发展，中国发改委副秘书长赵辰昕星期一，也就是10月17号表示呢，中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期。就有观点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提法是习近平当局试图掩饰严重的经济困难，您的观点？
对，像我刚才提到了，实际上这个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在迅速的下滑，实际上我认为就像我刚才提到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那种衰退。那他当然现在连这个 GDP 啊保七保六什么都开始不好意思提了，对吧？他们也知道这个经济在下滑，那现在呢就是用美其名曰就是继续粉饰太平，继续欺骗世界，现在又搞出什么高质量的发展，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产业链在离开转移离开中国，这些资金呢也在外逃，比如说没有这个最先进的产业链和国际合作和这个这种新的美国的技术、西方的技术，中国经济呢不会有高质量的发展，只会低质量的，就是说回到原来计划经济的路上去。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中共高层纷纷表态，党代会犹如效忠习近平宣誓大会。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继续在北京召开，并继续举行分组会议，讨论总书记习近平1天前发表的工作报告。参加各分组会议讨论的高层代表们纷纷表达对总书记习近平的忠诚。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显示习近平的绝对和终身领导地位可能会在这次党代会上被写入新党章。大会星期天上午在北京开幕，习近平就第19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发表报告。按照会程安排，与会代表根据来自省份和行业的不同，对这份报告进行分组讨论，之后在大会上投票通过工作报告。不过来自北京的报道说，分组讨论变成了代表们宣誓效忠习近平的聚会。 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各自领导的代表团分组会议上用几乎同样的措辞表示，他们将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中共在2018年提出了两个维护，也就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021年再提两个确立，也就是确立习近平的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观察人士们说，这次党代会一开始就为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定调，显示他不仅会打破常规，获得中共总书记第三个五年任期，而且可能会在本次党代会修改的新党章中奠定自己的终身和绝对领导地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国家宪法确立了本党的执政地位，第一届党的总书记按照常规会在次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被确认为国家主席。由于中共2018年修改的国家宪法又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规定，这次的第二十届中共党代会可能首次带来习近平终身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局面。许多观察家和政治学者认为，终身制不仅不会给中国带来繁荣和幸福，反而会带来灾难。
习近平二十大工作报告，观察人士称，对美求稳，对台强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日10月16号上午于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先代表中央委员会发表工作报告，阐述他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蓝图。观察人士表示，习近平在对外关系上措辞略显温和地展现了与美国追求平稳关系的企图，但他的涉台表述仍强硬，除重申不放弃武统台湾外，还暗指美国是干涉台湾问题的外部势力。美国之音文东台北报道，由宇宙播报。
中共二十大星期天上午举行开幕仪式，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工作报告。虽然媒体记者收到的纸质版二十大报告全文长达72页，但是习近平删接了大部分内容，用了1小时45分钟宣读完毕，比五年前19大时大约缩短了一半时间。针对中国内政，习近平列举出过去10年内的3件大事，一是建党百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此外，习近平还提出了全新的词汇“中国式现代化”。他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包括中共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等。他还提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他还说，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至于在对外关系方面，习近平称，要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掌握中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他在谈及过去10年的中国外交时表示，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他说，中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动摇的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香港评论员刘瑞绍分析，习近平有关外交的报告中通篇仍然聚焦在美中关系，而且并未像外界预期的那样强硬。刘瑞绍告诉美国之音，
他重点还是放在中美关系，总的来讲还是希望跟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而不是像个别事情上面那么凶。譬如说谈到台湾问题，肯定是很坚决了，就是重话都被放出来了，但是在总体的中美关系上面呢，没有显示出来。
刘瑞绍表示，相比18大或者19大，习近平本次并未全文照读他的工作报告，但是他删减版的文稿在说与不说之间给人留下想象空间。 例如中国今年表现不理想的经济数据，习近平加以回避，他只宣读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经济比重的 18.5%， 稳居全世界第二位。此外，在涉台表述上，习近平往年言必称九二共识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今年这样的文字仅见之于报告文稿中，习近平并没有在大会中亲自宣读。针对涉台表述，习近平于口头报告时仍然语气强硬地表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坚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他还说，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直言，习近平口中所谓的外部势力暗指的还是美国。张五岳告诉美国之音，
2018年之后开始的美中的大国博弈，让北京认为外部势力已经成为是一个很严重的议题，而且正是因为外部势力跟台独，才让北京不承诺放弃武力使用，这个代表叫加大的坚定反独。第二个来讲的话，就加大的坚定促统。
张五岳分析，从19大到2021年的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文，中共已经把促统提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第二个百年的必然目标。尤其是习近平于报告中也宣示，两岸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观察人士表示，细读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总体而言和他一直以来的政策宣示并无太大变化。但是他们认为，未来五年台海局势的走向将取决于美中之间的大国博弈、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以及综合实力对比，北京恐将依其自身步调持续对台湾加大施压。习近平于报告中也以相当的篇幅阐述中国的军队建设，他除了强调要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的指挥，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之外，更加指示要研究掌握信息化战争特点规律，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发展等新科技运用。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暨兵器研究协会研究员李华球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如此强调军事科技，是汲取了俄乌战争的教训。李华球告诉美国之音，
俄罗斯现在节节败退啊，一个就是科技武器的，第二个就是高精密的针尖系统。谈到军事方面，其实习近平就是在强调科技建军跟要达到军队现代化的。
李华球分析，相比于过去的党代会报告内容，习近平于报告中轻轻带过前五年的工作，但对未来十年的变革说得清楚而具体，似乎在暗示他于未来五年的二十大期间将有更重要的历史任务要执行，值得各界持续观察。星期天的二十大开幕式，除了因病因事请假的39人之外，总计有2340名代表和特邀代表与会。根据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的转播画面，二十大开幕的第一个议程是中共领导人一一进场，但随即引发外界关注的是90岁高龄的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都没有出席。在所有出席的中共退休领导人中，高龄105岁的中共元老宋平坐着轮椅出席。宋平曾经于9月中旬传出在公开场合中说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必由之路，引发他和习近平唱反调的联想，因此他的出席格外受到瞩目。此外，一头白发的前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被安排坐在习近平左侧。观察人士说，胡锦涛比之前公开露面时已经明显苍老，他于会议全程中都没有鼓掌，只有在习近平结束工作报告回座时，两人短暂点头相互致意。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表示，依往例，位于北京的中共退休领导高层多半会出席党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缺席的人常被解读为不是身体健康出状况，就是有意机缺席向高层表达或者释放信息。虽然外界无从得知江泽民和朱镕基今年缺席的具体原因，但是 刘瑞绍认为，两人就算通过缺席来表态反对习近平，实际上也回天乏力，已经影响不了习近平未来五年所掌握的主政大局。中国二十大星期天开幕之后，用六天时间，直到10月22日，闭门讨论习近平的工作报告、政策规划和党章修改案，最后一天将举行象征性的投票，确认二十大的讨论结果以及习近平的第三任总书记任期。由于接班人选未定，各界一般认定习近平应该可以赢得中共总书记第三任的五年任期，并进而于明年续任中共国家主席，直到2028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所做的报道，由宇宙播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纪检部门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第二天表示，在自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以来的过去十年里，对将近500万各级官员和党员进行了反腐调查，并对553名中管官员立案审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中共二十大新闻中心星期一下午举行的第二场记者会上，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的553名中管干部中，包括第十八届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49人，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12人，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12人，第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6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各级官员20.7万人。肖培表示，十九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涉嫌贪污贿赂犯罪7.4万多人，首次贪腐行为发生在十八大前的占48%，发生在十九大后的占11%。肖培称，中共内部的腐败被控制住。他还说，过去五年，8万名党员迫于压力和具体政策向当局自首。习近平将反腐败作为2012年上台后的主要施政政策，受到一般公众的欢迎。不过，外界也普遍认为，习近平利用反腐，主要将潜在的对手、对他不忠诚、有不同意见和网易的官员铲除掉。不过，中共各级官员没有参与腐败，真正清廉的少之又少。美联社报道说，中国的法庭系统完全听命于中共当局，定罪率几乎达到100%。通常在中共内部，纪检部门通过广受诟病的双规及后来的讯问和羁押，先对官员进行调查，然后开除党籍和公职，再移交司法审判。级别很高的官员都可能被判长期监禁或者死缓。习近平预计将打破过去几十年中共最高领导人任期不超过2届的惯例，毫无悬念地让自己连任第三个任期。习近平在周日的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中共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控制。在二十大前的最后一轮清洗中，习近平主要对曾为他效力、充当打手的刀把子下手，先后惩治了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前司法部长、前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前公安部副部长、国安部纪检书记刘衍平和其他多位孙立军政治团伙的成员。
英国警方调查中共驻曼彻斯特领馆人员将抗议者拉进领馆殴打事件。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一名香港人星期天公开抗议中共二十大和习近平，被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人员拉进领事馆，遭到疯狂殴打。随后，英国警方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路透社报道说，大曼彻斯特警方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 英国国会下院近日新选出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鹰派议员阿里莎·凯恩斯发推说，中共不能把他们殴打抗议者和否认言论自由的做法带到英国的街头，应当召见中国大使。如果任何领事馆官员殴打示威者，必须受到驱逐或者被控告。网上流传及媒体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这名头戴黑帽子的港人抗议者被拉进了领事馆的大门之内，倒在地上，遭到五个领馆男子拳打脚踢。一个头戴蓝色贝雷帽、戴眼镜和围脖的银发男子拉扯这位抗议者的头发。在场的英国警察最终进入领事馆大门内，把这名抗议者解救出来。这次事件发生在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召开的第一天。据有关抗议现场的一些图片和视频显示，领事馆门口侧旁的两个写有“天灭中共”及“贺他老母”的抗议条幅被领事馆人员撕毁。示威者表示，撕扯标语和参与施暴的银发男子是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其他视频还显示，从领事馆走出来的包括穿戴头盔和防护背心的几个男子，他们扯掉了几个抗议条幅。在与抗议者激烈对峙期间，他们把一名抗议者拉进了领事馆内进行殴打。英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件时说，不了解相关情况，但表示中共驻外使领馆依据国际外交协议办事。路透社说，有现场的记者表示对中共领事馆人员殴打抗议者感到震惊。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表示，事件离谱，不能接受中共在英国的土地上使用在中国的暴力、不人道、野蛮和严刑峻法的管制方式。被殴打的香港抗议者名叫 Bob， 最近才从香港移民到英国。 Bob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全身多处受伤。他说，我被拉进去之后被拳打脚踢，脸上流血肿痛，头上有头发被扯走，颈背都有淤伤，腰也有点痛。目前事件正在发酵。香港2019年下半年爆发了持续半年多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人们抗议港府修例，允许将港人引渡到毫无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接受审判，并且要求实现民主。2020年6月底，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破坏中共承诺的一国两制，彻底扼杀香港本来就很有限的民主和自由，大肆逮捕民主派人士和抗议者，近两年几十万港人逃离香港或者移民海外。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报道称，苹果公司暂停计划使用中国长江存储公司芯片。据报道，美国科技巨商苹果公司暂停了使用中国一家国营公司生产的记忆芯片的计划。美国政府最近点名对这家中国公司采取限制措施，并采取范围广泛的大动作，加强针对中国的科技出口管制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一报道说，苹果公司暂时不考虑使用中国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芯片。媒体上个月报道说，苹果公司将长江存储纳入了生产最新一代 iPhone 14的 NAND 闪存供应商名单，并因此引发华盛顿的高度警觉。苹果公司尚无对此作出评论。10月7日，美国将长江存储和其他30家中国实体加入美国官员无法检查的清单，并启动了对这些公司为期60天的观察。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 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或技术外，还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及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如果得到有效实施，这些措施将迫使美国和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公司切断对一些中国最先进的技术企业和芯片设计者的支持。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